信心的主要根基。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5年1月13日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信心的主要根基》编译而成，录音编号550113，历时1小时28分钟。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莫大的权利来敬拜你的爱子，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永远感谢你这样眷顾我们，差遣爱子到地上来，来代替我们这些可怜失丧的罪人，为我们的罪受苦担当，并除去我们的疾病。今晚我们满心感谢的来享受这完全的祭物所带给我们的一切。主啊，求你今晚以特别的方式进到人们的心中，我们祈求你行非凡的事。我们并不是有了这些事才会相信你，而是让那些不幸的人能相信。主啊，应允我们，愿我们的一开始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愿你今晚为我们成就特别的事。我们要赞美你，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那我很荣幸今晚能再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啊，对你们这些可爱的听众讲话。那我确信我们聚集在一起一定会蒙神的祝福。那几分钟前有人带我进了牧师灵修的地方，那我听到亲爱的埃克伯格弟兄正在唱从他的荣耀里降临这首歌，这是我最喜爱的一首圣诗。我知道他在这里，那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这次很高兴看见埃克伯格弟兄感觉这么好，那他看上去很健康，一切都好，愿神祝福的。那每天晚上我都试着尽快进入神的道，那免得拖延太久。那我真不知道在芝加哥还能跟你们待多久，那我相信可能会待一段时间。那昨晚我曾宣布说，那我们不要着急，那也不要激动，那只要等待，给神一个机会慢慢来。那所以那我们要尽可能的稳住了，因为我们的那你祷告之后若有什么事发生，那我们会一直待在这里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有时是因为人们缺乏信心或别的，或是与不信者相处，或是出去乱交朋友，或是发生别的什么事，那或是一种信心的行动，那他最精通的就是这个。因此我们祷告神，愿他帮助我们并赐给我们当说的话，使我们能按时分粮。那现在那我们亲爱的牧师约瑟弟兄他告诉我们说，那这个星期天和下个礼拜天要到中学里去聚会，那我们听了很高兴。那愿主在那里祝福我们，并为了他的荣耀将他国度中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那现在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5章第7节，那我要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接着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4章12节，那我们来读这段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今晚我要讲的主题就是信心的主要根基。那参加这样的聚会，那需要很多的祷告，也要花时间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耶稣。那当生命结束来到旅途的终点时，我要站在今生所遇见的人们的面前，那时你才会明白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要付上什么，以及圣灵的运行是如何在这些事上恩待我们的。那这很难解释得清，你只有凭着信心去行。我也是凭着信心领受的，我无法解释，我只有相信他赐予 我就接受，并让他自己发生长大，他行事的方式就是这样。那我们听见很多人说，哦，我要是有信心就好了。信心并不意味着沉肠乏味没完没了的祷告会，也不是指长期的进食。信心是一种无意识的东西，如果你有真正的信心，你不会意识到它，你甚至不知道已经有了这种信心。它是一种伴随着你的无意识的东西。你能想象耶稣会质疑他是否有信心止住风浪，或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叫拉撒路复活吗？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信心。那在我们得到信心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得到某些信心的根基，因为在信心的背后必须得有些什么东西。一个男人当他选择一位他一生的伴侣时，他通常会询问女方的生活情况，他是出生于什么家庭，有什么背景等等。那你会问这个女人，因为我们必须得有一些这样的基础。那这个男人获得这些信息的唯一方法就是这个女人的话，他只能这么做。同样，这个女人了解男人的唯一方法也是借着他的话，再没有别的办法。那我很高兴，神也是以那种方式将信心放在那里，使我们一个男人娶妻子，正如我们将基督当作新郎，而他也将我们当作他的心腹一样。我们只能凭着神的道。那么我们到底是什么？怎么会在这里？在这里是为什么？你们那些站在队列里的人，有没有思想过这些？我们是人，是什么叫我们成为人呢？是什么时候？对不起，人与地球上的其他东西不一样呢？一个人不管他处于什么状态，他也是神的一个儿子，不论他犯了多少罪，多么沉沦。虽然他是个堕落的儿子，但他还是儿子。神是他的创造者，他的造物主。神用重价买了他，他可能从来未使自己与神和好，也从未接受他的救赎，他可能从未获得任何的益处，然而他还是神的儿女。神把人放在这里是为了什么？那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谈论这一点，但我们不打算这么做。那今晚我们只谈一些基本的要点，那然后我们就会病人祷告，那可能牧师已经提过了。那当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他使人比地上任何东西都高级，神赐给他权柄管理地上的万物，他管理动物，他可以管理飞鸟，他可以管理海里的鱼，他掌管风，他可以掌管植物，他可以掌管每样的东西。在地上，人被创造成好像是次一等的神，他被赐予权柄掌管地上的一切和所有的元素。这就是亚当。亚当曾被赐予这些莫大的权柄，但是当他把这权柄用在他自己身上时，他却在这一点上堕落了。亚当只要叫风停，那风就停了。他若对树木说话，他们就会服从他。他若对野兽说话，野兽也会服从他。他可以对重水和一切别的东西发令，不管是什么，他们都会听从他。瞧，这是人起初的情形。神赐人权柄胜过地上的一切，那后来因着堕落，他失去了那个能力。当他失去了与父神的关系，有益与交通之后，他就再也意识不到这个权柄了。那后来他丧失了那权柄，所有那些大的管道都被堵塞了，他再也过不去了。那但是现在亚当在神里面曾拥有的一切，基督又赎回来给了我们。救赎者就是指赎回一切的东西，并将它带回到最初的状态里。那亚当以前从来不会生病，他不会死，他从来没有过烦恼，从来没有过头痛，也从来不会惧怕。他就像孩子一样爬到天父的手臂上，那每样东西都是他的。那无论他求什么，他都会得到，每一样东西都会服从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孩子是一切东西的继承人。当人堕落时， 他就失去了这个继承权。那现在他因堕落而失去的东西，基督这位救赎主又把他赎回了。你们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基督赎回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赐给我们永生，他把我们带入与神永恒的交通和关系之中，再次成为他的儿女，并恢复亚当因堕落而失去了一切。那现在事情就是，人因着堕落，他意识不到天父把他们放在地上到底是要做什么。但今天基督来了，又使我们恢复到以前的状况。换句话说，过去在我们脑子里的所有的接口和出口，也就是信心，那现在这些东西已经被生意、家庭生活以及各样琐碎的事都给堵住了，而且堵到了一个地步，以致神再也无法借着那些的管道来运行他造人的旨意了。那当神创造人类身体的时候，每个细小的部分，如牙齿、舌头、眼睛和鼻子，那都有它的用处。神造了每样东西，使之能完美的运行，为要让人类生存。那如果神这么精心塑造人的身体，那么他岂不更要精心塑造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使它精确的运转吗？那如果神设计了人的身体，他肯定也设计了他儿子的身体，那就是教会。他设计我们，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在天上成为一体，并拥有神超自然的作为，即这些的出口，如说预言、智慧和知识，以及医治的恩赐等等。所有这些不同的恩赐，都是神释放他能力的出口，也是向人释放启示的出口。这不是指哪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大家一起是一个伟大的信徒的身体。那么我们如何进入这个身体呢？也就如何进入这个主耶稣奥秘的身体呢？是靠着一位圣灵，我们都受洗归入这个身体。那现在撒旦借着罪的律和死的律来操纵，用罪和死买来的各样东西。他送来癌症，人们得之后就接受了。撒旦送来心脏病，我们得之后也接受了。若是撒旦借着他的能力将他的律运行在人里面，那么神岂不更能借着他的大能使他的律运行在人里面吗？若是撒旦能使人们认可并辨认出撒旦的律来，那么神岂不更能使他的子民们辨认出他的律吗？就如神的医治、启示、权柄、各样恩赐以及圣灵的彰显等等，罪的律和死亡在人们当中运行，而基督自由的律却进入我们里面，叫我们从那些事中被释放出来。那对此我全心相信，我也相信我们正在接近这样一个时代，即人们要对这些事开始有认识的时代。我们已经有太多虚无的哲学、不该有的各种教训等等，甚至人类对各种事物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直到把人们都带离了神的道。那我曾说过，信心不是靠进食得来的，也不是靠祈祷或读一本书得来的。进食、祷告和读书，这些都是好的，但信心却是一种是一种来自人心里的确定的东西。他会告诉你，就像今晚你来聚会一样确定。你告诉过你妻子，聚会一结束你就回家，那于是你就回家去了，是无意识的。你走出去上车然后回家，你要是没有信心，你就不可能这么做，你不可能这么做。若是你没有站起来的信心，你就不会从你坐的位置上移到别处。但你常常那样做，已经习惯了那些律，直到它变成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儿。那现在若是我们能完全的投靠神，顺服他的旨意，放开我们自己的主意，只让基督的主意在我们里面，那么圣灵将会自然而然的通过我们行出同样的事来。因为这是我们起初被造的目的，就是去控制、管理、赞美神，并为神而生活。那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将父与他的道是不能分开的，因为道就是他的儿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与他的道是不能分开的，你不能有神却没有他的道，当你有了他的道，你就有了神。你若是回到过去一点，回到有历史以前，你就会看见道，那太初有道。但什么是道呢？一个道就是一个被彰显出来的思想，一个被说出来的思想。一开始神就知道的思想，他说出来就成了一句话，而这句话就成为物质。所以神在他的道中所说的，一旦被放入正确的管道里，那无论话里面的应许是什么，那道就会成为物质。神必如此行，他要对他的道负责。那么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这时你就拥有了神，道就在你里面了。你相信道就是相信神，因为道就是神，他是不能分开的。如果你有神的道在你里面，神的生命就在你里面，神也在你里面。从你口中说出来的神的道，无论是什么都必成就，就是从神的口里说出来的一样。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你有没有真正明白这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你知不知道，如果我们去到神面前奉耶稣的名祷告，那就跟耶稣自己的祷告一样，那不再是我在祷告。我若奉他的名来，他认得他的名。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当我奉耶稣的名来到父面前时，祷告的就不再是我，而是耶稣，是他的灵借着我祷告，然后我就一定会得到我所求的。因为他说过了，那是神自己的道，神的道只要说了就一定会应验。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在神里面坦然无惧，我们必然得着向他所求的，因为他是神，他不会收回自己的话。神必与他的道同在，所以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不是很简单吗？是信心带来的。我们就是为着那个目的而被造的，因为亚当的堕落，我们被带离了那个目的，然而因着救赎，我们又被带回来了。今天那拦阻人类再次拥有起初那种超越和管理一切东西的唯一原因，就是神放在人里面的输出能力的管道被堵塞了。有时，那我要很严肃地说，那有时神学还有教会的各种教义把你的信心管道给堵住了，以致你被教导说这些事儿是不可能的。这就等于是把绊脚石放在了路的中间。你能想象得到今晚房子里的灯光都是由电来提供能量的吗？电是一股看不见的能力，它被人掌握并利用。当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一次发现电的时候，他喊叫说，我得到了。他不晓得他得到了什么，他只是得到了某种东西。随后爱迪生将来投入了应用，今天我们可以用无线电报从这里向世界各地传送信息。一股看不见的能量四处的穿越，没人能捉住它。那对肉眼来说，电跑得太快了，只有机器才能捉住它。那现在电报的能量就在这里穿过。那如果神所造的自然律像电和别的东西，他们一放在恰当的容器中就会有所作为，那么圣灵的能力一旦借着人的信行在人的心中，他所能行的岂不更多吗？神不是应许给我们一些电然后就由着他们乱来？你看看今天圣灵给信徒的应许，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看，神将电力放到这里也是有一定目的的。科学家进入到科学的领域发现了电，但我们作为基督徒却变得太愚钝了，我们就是不明白。后我们想，医生说我不能好了，只要你这么想，那你就不是在想神所想的，那你就没办法好。如果你说，我要死了，医生说我要死了，我尽重医生，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 那如果他说你不行了，那么要是按照人的说法我会这么相信，但若按照神的道，那我就不能相信。是因为他应许我奉主的名无论求父什么他都会赐给我，我相信那是真理。那如果神将那小小的管道清理干净，让能量流到那里，那么事情就会成就。若是整个身体一起运行，主的生命就会开始，那正如我身体的各个肢体协同运作赋予我生命一样，那肯定的，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也要如此协同运作来成就神的旨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教会中设立了有教师、使徒、先知、医治的、行神迹的恩赐、讲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等等，总有一天所有这些藏在耶稣基督伟大奥秘身体的恩赐将会在地上运行。我相信这一天已经很近了，这就好像今天晚上有人把电线从路那边引进来，那这里就有了灯光，那那里也有了灯光，电线又引到外面去，那这些都是一些材料。当电能通过电线时，就产生了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那现在我相信许多时候，当神在地上的属灵身体被接好了线，那我们必须，那我很严肃地对电工们这么说，那是水管工的工作是好的，但我们不能用水去救他们，你知道那是好的。那对于浸信会的信徒来说，那是一桩好事儿，那真是这样。这真的就像，那如果主的身体被正确的连好了线，那么只要天父按动那巨大的总开关，那就得有什么东西升起来，绝对是的。如果这个身体那就像建筑物的线路都连接好了一样，我们若是得到正确的教导，那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都单单的藏在基督和他的道里面。但你要是只有神学，只有某些教义或某种的迷信，那你所拥有的就是不信。你得到的这些东西只会让你停在某处，神的能量永远也不能在你的身上流通。但是当你到了一个地步，你的线路都完全的连接起来，那位总电工对这线路很满意，并用圣灵给他盖上了印，那么这之后唯一要做的就是开动开关，然后就会有光出现。没错，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今晚我们应该感到羞愧、真诚并谦卑地承认我们在神面前的不信，祈求神赦免我们，因我们未能活出基督的生命，而他却一直信赖我们。旧约时代的人没有这种神的同在，你没有意识到这点。有时你会去参照以利亚、摩西和其他人，摩西、以利亚他们都是伟大的人，被神所委派，但他们并不具备你现在所拥有的特权，他们没有这种特权，他们并没有被赐予能力去行你在基督里所行的一切事。他们预先看到这日子，拥抱他，他们相信他，在他来之前就去寻找那将要来的，而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个日子里，却害怕的。看看，我们的特权有多大？瞧，若是撒旦的身体借着不信、怀疑和惧怕来运行，制造出经上所说的疾病、灾祸这一类的事，那如果人们因着不信而制造出这些东西来，难道人们不应该相信借着神的能力就能制服那些灾病，并使那些事儿得以纠正过来吗？基督为什么救赎我们？你有没有想过他救赎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他没有再为我们成了挽回祭后就说没有必要给他们大能力，也不必要叫这人成为神的儿子了，不再需要那么做了，我只要叫他相信，把他的名字写在天上的身份册上就行了。不，他却赐给我们各样因救赎而来的祝福，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神的作为就可以借着我们来运行。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晓得葡萄树不能结果子，尽管果子是在树里，但葡萄树不能结果子，而必须要由枝子来结果子。你们是枝子，尽管树满有能量，但若枝子不愿接受这能量，那树就不能结出任何的东西。那现在你作为基督身体里的一个肢体，神要借着你去结圣灵的果子。那么他若要借着你，那就让我们打开每一个管道，让圣灵今晚进入我们里面，加给我们能量，把我们从这些惧怕和疑惑中释放出来。复兴已经来了。有人说这些能力只是赐给使徒们的，让他们去行那些事儿。我不是个历史学家，但我读过许多教会历史的书， 在全世界的教会历史中，我从未看过有任何一个时代，当圣灵复兴的潮水涌入教会时而没有带来复兴的。相反，却是神迹奇事和异能随之而来。在各个时代中，神都施行医治，他会在每个时代中继续这么做，因为百姓和众教会都盼望得释放，都盼望让圣灵来管理他们的生命。马丁路德曾为他的一个密友祷告，他就得了医治。我相信有记录说，约翰卫斯理曾有240个为病人祷告的例子，他们都得了医治。有一次他骑马时，他的马瘸了，他的头也疼，神就医治了他和马，马就不瘸了。再下来还有穆迪、散基、芬尼等等，当圣灵的浪潮涌进教会时，就会有神迹奇事。有一个人我相信是穆迪，那有许多人在他的聚会当中，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都得了医治。虽然穆迪没有教导神医治的恩赐，但他说有这么多医治的事发生在他的聚会中，以致他想把他的教堂改成这种大教堂，就像法国的天主教堂一样。信徒们都上教堂去得了医治，尽管没有教导神的医治，但还是有这么多的人得了医治。这就是圣灵运行的见证。如果一切都妥当的话，圣灵就会亲自行事，一定会这样的。我看到人们甚至无法上台来求医治，只是坐在那儿顺服圣灵，后来回到家就完全的好了，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圣灵就是医治者，他今晚要用能力充满每一个生命，成就我们向他所求的一切事。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神医治的根基。我们讲完这个就结束，但因为时间不允许我讲得太久，所以我们得要结束了。有些事情是错的，那起初神创造了你是要你成为一切环境的主人，起初的情形那的确是这样，那这是神的道，除非你做主，否则什么事都不会发生，那是你被造的目的。那后来罪因人的堕落而临到，他蒙瞎了人的眼睛，使他看不见这一点。那现在耶稣来了，就赎回那些曾失落的。现在天父赐给你圣灵来引导你，来带领你，赐给你一切属神的应许。教师们，我要谦卑地说，我爱每一位相信主耶稣的男女，那明白吗？我不是个辩论家，也不要为一些小事纠缠不清，我不相信那种东西，那我只相信神的道并接受的，就是这样。我相信这是神的道，若这是我所信的神的道，那么我相信我若满足他的心意，他就会负责成就圣经里的每一个应许。他借着圣灵为我盖上印，将我印进他的国度去。我相信那不是一种狂热，那尽管有许多人对此有狂热，然而这不是一种狂热，这是真理。神对他的话语负责，也留意他的话语，看守这话语并成就他。那饥饿的人们，你们知道今天世上的各种迷信是从哪里来的吗？今天各种迷信在全世界兴起，是因为有饥饿的孩子，就是这一点使异教国家的异教徒崇拜偶像，就是这一点使狂热的人们在这个国家东奔西跑。饥饿的孩子要查考神的道，要知道到底哪个是正确的，这个还是那个，每一种迷信都来源于这种饥饿。今天很多事情都是从这儿引起来的。诚心的人对神的话语又饥又渴，因为在男人或女人里面都有种回归原处的渴望，这渴望告诉他们某处有永恒的生命。有人在偶像中寻找，有人在圣人里寻找。那几个星期前我去到在罗马的一个大教会，那他们带我去一个教堂，那僧侣们死了就埋葬在那里，那做成像花园一样，那有上千的人被纪念，他们被埋葬了，那身体腐烂，皮肉之虫都吃掉了他们的身体。那他们挖起那些的骨头，把拍有骨头小指头的照片陈列在房间里，那沿着墙壁摆放，把各种骨头头盖骨都扎起来绑在一块，那整个建筑物塞满了那些东西。那许多的僧侣死了，那葬在坟墓里，那他们死了后人就把他们的骨头挖出来并陈列在那里。那当我在导游的带领下经过的时候，我注意到那些的骷髅头，那有些已经完全被人摸成了白色，因为人们经过时摸那些僧侣的骷髅头，心想在那里也许能得到某种祝福，或从别的地方，或从僧侣所去的地方得到什么。 那在建筑物的后面，也就是在教堂的那里，那有样东西叫人的印象特别深刻。那在那里有一个牌子，那我认为写得很恰当，上面写着：我们曾经像你们现在这样，有一天你们也要像我们现在这样。没错，这让你好好想想。你看，摸那些骷髅头的人，心想可能会得到某种的祝福。那是什么？某个心灵饥渴的人，心想借着摸那些死人的骷髅头，来感动那曾拥有这个身体的人，给他带来祝福。人只能这样，在人心里有样东西，叫他去呼喊，去思念，去达到，去饥渴，为要找个究竟。瞧，总有一些东西是对的，那一定有。那如果在人类的心灵里渴求某件东西，那我们就要看看起初的最基本的东西，然后追根到底，你就会发现它到底是真还是假了。那一定是这样的。我这样说完全是存着敬畏的心，因为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没有小看任何人的信仰或者是你们的宗教。那今天晚上出席的有不同宗教的不同宗派的人士，那我尊重他们每一位。那但是在我们为病人祷告之前，让我们再往下看一看这个基本的要点。那让我们再往下看一看，那耶稣在这经节的后一段说，那我们先从开始读起：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我们有永生，我们凭信心接受的。那耶稣说，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所做的，甚至做比这更大的事。那亲弟们说更大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更多的。那它不是指质量的更大，这不可能，而是指数量上的更大。因为耶稣充满全地，他可以在这里做事，他可以在意大利，在巴黎，在各处做事。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那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死。你相信耶稣在这里正行在地上要医治病人吗？那多少人会全心的相信呢？他使死人复活，他赶出恶鬼。那除非天父指示他，他什么也不做。他说过的，对吗？约翰福音5:19，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看，他不是一个四处周游的人，说带这人到这里来，我显示给你们看看，我能够医治的。不不不，他走遍各处，父在那里指示他做什么，他就去做。那当他在世上时，那我这么说可能有点重复，那我不是有意的，我以前说过这一点，但还是让我们花点时间来看看他的生活，那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那这样你们对他今日会怎样就会有了一个概念。那当他在世上时，他是一切神性的完美榜样，他是神性在肉身中的完全彰显，是神在基督里。耶稣的身体是神唯一的帐幕，是神，是全能的神住在一个人类的身体里。你们相信这点对吧？你要想被拯救，就必须得相信这一点。他是神自己成为肉身来到世上，为要彰显神对人的爱，要除掉地上的罪。他降世为要在自己的肉身上受死，在自己的肉身上担当疾病。本来应该落在你们身上的咒诅，他都担在了自己的身上，像人一样受死，为要把你们再次赎回到与父完全的交通中。哦，何等的奇妙呢！我们想不透他所做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太迟钝了，心智太懒散了，我们的活塞都卡住不动了，因不信、惧怕和疑惑而四肢瘫痪，不能自由地流通了。除非我们让圣灵掌管生命，等候他推开那些活塞，让生命开始运行起来，明白？这样我们就看见了，肯定的，因为他是父。你的信心不知不觉的就在这里，你不用担心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去做这做那，不管怎样，信心已经在那里了，你只要去做就行了。因为父这样说过，那是永活的道在你里面，是神在你里面彰显的自己，正如他在基督里面彰显自己一样。你说就像他在基督一样吗？是的，先生。他说，我所做的你们要做，甚至比这更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看，那是神的道。在约翰福音14:12里，他赐下这个应许，每个人都相信那是受感而写的。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使徒时代的结束。 不，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一个人，又谦卑又贫寒，且生在马槽里。他从未在任何我们知道的学校里受过伟大和良好的教育。当他来到自己的家乡时，他们想知道他从哪里有这般的智慧，因此家乡的人说，他上过哪所学校，从哪所学院毕业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要不是从这里出去的木匠的儿子们，是一个干农活的，他从未接受人为的训练。12岁的时候他就拥有了智慧，比教师们所晓得的多得多，因为拥有属人的和属世的教育与拥有神的大能以智慧行事是不同的。他向教育家们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和肯学的人就启示出来，因此没有必要尝试通过神学院和学校寻找那种智慧，永远不要那么做，那是隐藏的奥秘，只有当神将它显明出来时，人们才会知道。那我们若明白这点，就知道这是真理。那我们来看一看呢，那有一个人名叫腓力，他来到耶稣这里，然后他得救了，于是他就去告诉他的朋友拿但业。腓力带他到祷告会中或别的什么聚会中，也许站在人群中或别的什么地方，那耶稣看着他，眼睛盯着他或别的什么地方，那拿但业可能在祷告队列中或别的什么地方，耶稣说，看，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说，哦，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主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哦，真是让人惊讶。拿但业说，哦，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主说，因为我这么说你就信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更大这应许只是给那些相信光并行在其中的人的。因此你若拒绝光，那么只有一样东西留给你，那就是黑暗，明白吗？所以当趁着有光，那我们注意看，他没有宣称是一位医治者，当他经过伯赛大时，所有那些残疾的瘸腿的人都躺在那里，他并未医治任何一个人，他只是走到一个躺在木架床或被褥上或别的什么东西上的人面前说，你要痊愈吗？看，圣经说耶稣知道他在那里，也知道他这样已经有38年了。好，那是昨日的耶稣，不是吗？主知道他这个样子已经有38年了，他说，你要痊愈吗？当他经过池子时，接受医治的为什么不是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跛脚的或血气枯干的呢？为什么他没有让他们痊愈呢？他在第19节中解释了这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看到我的意思了吗？当那女人摸他的衣服时，他从未说，我医治了你，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他对主的信心是这事成就的原因。使徒彼得的影子经过病人的时候，那影子并没有医治他们，医治他们的是他们对使徒的信心，那是他们亲近神的接触点。那当耶稣在世上时，他应许过这些事。那现在注意，他做的正是这事，他从未宣称医治任何人，他只是声明他是做父在异象中显示他要做的事。但他用一种能力，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站在那里看着众人，他会对某个人说出某件事，那比如他对触摸他衣服的女人说话，因为有种东西从他身上出去，通过某种方式他就知道某事已经发生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事儿。耶稣拥有能力，那我们这么说吧，耶稣这位救赎主救赎我们回到亚当犯罪前的状况。那当他在世上时，作为神典范的儿子，成为圣灵的第一个居所，那之后他要带许多儿女来到神面前。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拥有一种能力，就是当一个特定的人有信心的时候，他会转向人群并教授他们事实。一个女人触摸他的衣服就满足了他的心愿，他跑回到人群中，他觉得血漏已经止住了，于是就跑到人群的外面站在那里。那耶稣转过身，他环顾四周说，谁摸了我？他并不需要这么问，谁摸我，无论怎么样主都会找到他。因此他环顾人群说，谁摸了我？那这个女人站在那里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的看着耶稣，主说，你的信救了你。他说，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我要问你们，当主在地上时，他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他行出这样一种事工，父所行的事工。他说，我来是要照父的旨意行，我行我父的旨意。他来成就父的旨意，如古时一样成就神的道，神在他里面成就神对人的渴慕。 他说我去之后，父将以圣灵的样式来到，要与你们同在，住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这些事儿，你们也要做。经上是这么说的，对吗？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今晚他就像我所说的以这样一种样式来到，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耶稣的死，我要你们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你们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当他以肉身出现在地上的时候，他有能力医治病人，他有能力看见异象，且做父要他做的工。那么他替我们遭受苦难、受死、埋葬并复活之后，他有没有失去他曾拥有的能力呢？他借着苦难、受死、埋葬和复活来遵行神的旨意之后，他就失去了神给他的能力了吗？他是不是得到了更多的能力？是的。在马太福音28:18，主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在我手里了。可见他不但没有失去能力，反而得着了更多的能力，对不对？那么若他已经得着了更多的能力，他就能行更多的事，对不对？今天他就活在教会里，你们相信吗？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应许说他做过的事儿，我们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你相信这是真理吗？那么今晚我们该有的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呢？第一，朋友，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不相信神的医治，不相信神的能力。首先，你生来就是要掌管一切的。罪，那我想问你们传道人一些事儿：你怎么能对付罪，却没有对付疾病呢？你不可能全面的对付罪而没有对付病，因为疾病是罪的一种属性。你不可能只对付了罪，却没有对付病和罪的所有属性，因为罪是主犯，它是蛇的头，杀死那个头实际上就是杀死了那个身体。你不能杀了他的头而不杀死他的身体。所以若是主来只是医治我们而不来拯救我们，那我们对救恩就会说三道四。但是他来救了人的灵魂，这救恩就是头。当你杀掉头时，你就杀死身体的其余部分了。耶稣来不单单是救赎我们脱离罪，也救赎我们脱离疾病或所有相关的东西，甚至死亡。他救赎我们脱离死亡，我们不至于死。圣经里没有一处经文说到基督徒要死，我们有永生，是不会死的。神应许在末日身体要复活，有了这保障我们就可以安息了。现在我们拥有救恩、幸福和喜乐，这是我们得救的凭据，也是某一天完全得赎的凭据。当我们有了神的医治，这就是那将要来的不朽坏身体的凭据。一旦我们将因着耶稣的死而带给我们的属性放进了这个衰老的被罪咒诅的肉身上时，他就将我们带回去，带回到生命中去，并向我们证明在死亡河的另一边有一块地图，有一天我们要重返完美的伊甸园，在那里没有疾病、没有忧伤、没有死亡。愿主祝福你们，我的朋友。我要对你们芝加哥以及周围地区的人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曾做过的事他现在还要做。我不是要你们来附和我的信念，因为我不属于任何教会，我不属于任何宗派教会，我不想与任何宗派教会作对。我只要问你们这一点，如果你只是一个承认自己有信仰的宗派基督徒，那你就永远也别想明白这些奥秘。你们可以待在教会里，但要被神的灵重生，这样在你们里头，就是在你们思想里、魂里面的活塞才能完全敞开，并达到神所要你长成的样式。作为那宗派里的基督徒，你能够行得好，你的牧师若是属灵的，他就会感激你。愿主耶稣现在临到我们当中。那我已经讲得够多了。 但我要你们知道，我们已经谈论了圣经的基本，那这与你从前听过的可能有点区别。你们可能以为前几个晚上，那大家，那在我结束前，我刚想到这一点，我要把它说出来。当时我正在参加一个小型的祷告会，那有个属于不相信神医治的某宗派教会的人，他叫住我，他对我说，他说，你若是主的仆人，且为了神的荣耀，也让我要亲眼看到，那为着神的荣耀，这里有个残疾的小女孩，你就当着我的面医治她，叫她站起来，我就会相信。你看，这个人是失丧的，尽管他是个传道人，但他是失丧的，他不明白那个同样的灵也说过，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会信你。正好有一个罪人坐在隔壁房间，我走过去把那个罪人带过来，说，先生，这可怜失落的罪人在这里，为了神的荣耀，今晚你就拯救他的灵魂吧。你若拯救他，我就医治那个小女孩。兄弟，你拯救这个人，我就医治那个人。不能，他肯定不能，他不能拯救那个人，我也不能医治那个残疾的小女孩。但是耶稣基督能拯救这个人，他也能医治那个女孩。没错，因为救恩和医治都不是从人来的，我们只是器皿。当圣灵发生，并且我们能将自己交托给他的时候，神的启示就可以借着我们的嘴唇说出来。任何神的恩赐，那你们在这里的许多传道人，你们可不愿意说自己的讲道都是脱口而出、信口开河吧？你们都愿意说那是启示得来的。我相信肯定是的，它必须是从圣灵来的，只有圣灵才能推动你去讲那些信息，不然你就永远不会成功。就像有些人照抄查尔斯·芬尼等人受了圣灵感动时所传讲的道，他传讲与前一天晚上同样的讲章，上百人被呼召到祭坛来，明白？那区别就在这里，必须是圣灵的感动才可以，必须是在圣灵的恩高下才行。医治的事也是这样，必须是借着神的恩赐使某事发生，这样圣灵才会加添人的力量去相信。那今晚耶稣要来到这里，请他在圣经里所行的同样的事，以证明我对他的传讲都是对的。不是我是真理，而是说他是真理，我传讲的就是这真理。任何人都可以来随心所欲地跟你讲一通，你大可不必相信。但是若一个人告诉了你某件事，并且神也来向你证实那是真理，也与神的道相符，那你就得相信，这才是一件该做的美事。愿神祝福你们。那让我们祷告。父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我用了差不多40-50分钟来向人们传讲，力图让他们明白来这里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不是日复一日的去工作，晚上回家吃饭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读报纸再回去工作，也不是星期天去做礼拜听到回家去工作。父，我们来这儿是要成为你的器皿，你把他们赎回到原来的地方，愿人凡事都能以正确的心相信神。父，我们祈求你今晚因你神圣的同在加力量给我们，差遣你的爱子我主耶稣，他赐下应许说，世人不再看见他，我们却要看见他，因他与我们同在，甚至在我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今晚我们相信他，坐在房子里的这些可爱的会众相信主耶稣自己就站在附近，也知道若没有他的同在，即便是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到这街上，并且知道他要成就他所应许的。因此父，我这个卑微的器皿，这个软弱的人，将自己交托给你。主啊，我祈求你今晚打开我的每一个活塞，不仅是我的，也是今晚在会堂里的每一个人的，愿他们的心全能够打开，愿圣灵带着他荣耀的波浪一浪一浪的涌进来，愿每个人警醒知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今晚就站在我们当中。主啊，应允我们，我把自己交托给你，祈求你赐下同样的事，就如你曾在地上时所行的，在神的启示里洁净病人，愿今晚这事得以成就，使人们喜乐地离开这里回家，愿瞎眼的得看见，聋子得听见，哑巴得讲话，瘸脚的得行走。现在谁有这一组的一号，让我们看看 我们要排列成一队。那这一组一号，你们看看卡片的背面，在背面有 J 字母的号码。那谁是这一组一号？那如果你能举手的话，请把手举起来。一号吗？谁是二号？请举手。二号，二号，三号。二号，好的，请走到队列中来。一二三号，谁是四号？请举下手。四号是这个女士吗？这个女士。五号，谁是五号？是这个先生。六号，谁是六号？哦，是那个女士。好的，七号，七号，好的，女士。八号，谁是八号？八号倒个号。好的，女士。九号，谁是九号？倒个号，九号，你能举一下手吗？九号，你是九号吗，先生？啊，请领队的走到下面来帮他们一下。十号，谁有十号打过卡？朋友，不管你是谁，请举一下手好吗？十号，好的，女士。十一号，谁有十一号打过卡？好，在这里。好的，十二号，你能举一下手吗？十二号，哦，这个女士，好的，十三号，请举一下手好吗？十三号，打过卡，请举一下手。有人在看着旁边的人啊，那可能是个聋子弱人，不能站起来，那不能举手就请转过来看看身边的人，可能有残疾的甚至不能站起来。那十三号祷告卡就在这里吗？大家看一下你们的祷告卡，也看一下旁边的人。那里有个躺在担架上的女士，这位女士你能看一下那边的那个人的号码吗？是十三号吗？好的，没有人有十三号，十四号，谁是十四号？谁有十四号祷告卡？你能举手吗？十四号，谁是十四号？谁有十四号祷告卡？你能举手吗？十五号祷告卡，举一下手好吗？十六号，你能举一下手吗？十七号，好的，十七，十七，十八号，你们能举一下手吗？十八号祷告卡。谁是十八号？请举一下手。那十八号，那当我叫到号时，请你们看你们的号码。那有人可能站不起来，可能有人是耳聋听不到，不知道在叫他们的号。那十八、十九号，谁有十九号打个卡？请举起手来。十八、十九、二十号，二十号，我可能的。好的，好的。好的，先生，好的。那我们再等一会儿，那我们再等一会儿，看我们能不能啊，我们也许会等会儿再叫。那现在请注意一下号码。那如果上来，我想应该是十三、十八和十九号，是二十号吗？好的，让他们上来吧。如果他们站在外面，就请你让他们进到队列里来。那外面有多少病人？多少人没有祷告卡？多少人无法进入祷告队列里来？你们没有祷告卡，你们想要神医治你们的，请举起手来，只要举手。好的，那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儿。那我希望你们这么做，我要你们忘掉我是伯拉罕弟兄，你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正与你们同在，我只是你的弟兄。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在这里，你愿意坐下来相信吗？你愿意这样做吗？你们只要坐下来说，主耶稣，我真的相信那是真理，我相信这个人已经传讲了真理，因为他是从圣经里读出来的，我相信那是真理。主啊，我知道这个人不认识我，但请你让他转过来向我说话，就像主曾对那个患血漏的妇人还有那个在耶利哥城门的瞎子巴黎买所行的一样，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求你让他转向我，说主耶稣现在就住在那个可怜卑微的人里面。但是他若代表你，我就要祷告向你祈求，我要相信要得医治，我祈求你今晚赐给我足够的信心，这样的人到我身边来告诉我一些我想知道的事儿，或类似那样的事儿，你们就这么做，向主祷告，求他给你迹象，或别的什么。那我们不必求神迹，记得，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不过朋友，我们受教太多，已是被教导远离了超自然的事儿。确实是的，是的，耶稣说这些神迹将随着信的人。我们从来不求神迹，但神的同在总会带来神迹。从圣经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教会历史中都有神迹随着，哪里没有神迹哪里就没有神。 愿神祝福你们。我要问你们，你们都晓得记载在圣经中的耶稣基督的生活，那除非父显给他看，否则他不行任何神迹。他曾告诉腓力，那他告诉井边的妇人说了有多少的丈夫，这让那个妇人大吃一惊。如果今晚主耶稣证实那是真理，你会接受他做你的主和救主吗？你若愿意，请举起手说，我现在就相信，当我看到他再一次这么做的时候，我要除掉所有的疑惑，我要相信。那现在为了这个缘故，那愿主耶稣，你们知道昨晚我告诉过你们印度的事，你们看现在的挑战有多大，要等候主，知道他给聚会赐下什么，这样我就会看见他要行的事，然后注视这挑战。明白吗？以同样的方式注视这挑战，不是说主是挑战，而是说当神告诉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理，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够越过它，不是靠我的能力做这事，也不是靠任何人的能力，而是靠神的能力。神以某种方式启示着自己给那人，为要赐给他信心。那这里神的道说他要医治你，他若启示你说你已经得了医治，那你就不用来祷告队里来，你不需要了，事已经成了。当主向你启示他要这么做的时候，那你就不需要别的，而只要神话语的启示就够了。愿主祝福你们。那位四旬弟兄，请你轻柔的弹奏只要相信那这首短歌，谢谢你。让我们肃静一会儿。那通常祷告的队列，那我不知道祷告会持续多久。我告诉过你们，我不会匆忙的离开芝加哥，我要待在这里。在芝加哥，神要这位传道在这里已经想了20年了。每次来的时候，有种莫名的激动，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弄清楚。若是神的旨意，我会一直待着，直到神引导我。主啊，现在我们要开始今晚的侍奉。第一个晚上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但我们并不着急。父啊，他们每个人都留在位子上等候。我们聚集在这里，因为我们爱你，这就是我们等候的原因。父啊，不是因为你的仆人正在讲话，而是因为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是圣灵吸引并保守我们。父，我们每个人正在观看，试图发现帐幕后面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从某处来，又要到某处去，我们想要知道更多。父，愿你今晚向我们启示好吗？在这里启示你自己，就像你那天掰饼所发生的事一样，今晚也行出来，使人们知道那是耶稣。正如那两位上耶马五四的门徒，当你在他们面前掰饼时，他们知道只有一位能那么做。主啊，今晚在这会堂里，你会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吗？求你行出你在地上时所行的那些事。父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现在神圣的恩赐是你借着天使传给我的，我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好叫这恩赐可以使主耶稣基督得到称颂。我们奉他的名祈求，阿们。希望我能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来参加聚会。他此时就在这里，多美的感觉。我真是，这是自我回来以后第一次现在大家都要真正存着敬畏的心，要信心，要相信。往这边看，约瑟弟兄，你和比利，你们大家注意一下时间。那因为我觉得神今晚肯定要行一些事儿。他的灵，你们还记得昨晚那些人启示和异象吗？这是盼望，是信心，是完美。这是主如此说。现在我觉得我正处在这个警戒里，神肯定要行些事儿。我感觉太好了，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但我感到他必定要行一些事儿。愿主的祝福此时临到我们。那请为我祷告，叫我能够将自己你们的弟兄当作器皿交付给圣灵，他要来在这个身体里彰显他的爱子，这是何等的荣幸，真是不配，但又有哪一个人配呢？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成就了这事，这是我们根本不配的恩典。我想这位女士是要我为她祷告的，是吧？是吗，女士？ 我为你祷告，请你走到这边来。那这里每一个人，你有祷告卡，又站在队列里，但你要是不能郑重的全心相信，就不要到祷告队列里来。那记得，恐怕有灾祸忽然临到你身上，所以你要相信，这些事你都听过了。现在如果行的话，那请技师把音量加大一点。那要是异象在这里运行的话，我不知道我讲话的声音会多大，你们几个可能得要推一下我或者捅一下我，那好像我能一样，因为我知道这夫人正站在这里，主的天使就是你们在报纸的照片上见到的那位天使，过会儿就有那样的事临到我们，此刻他就在这里。现在当你从祷告队列里走到我面前时，我要你看着我并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只要回答我问你的问题，那么你就能判断是对是错。看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士完全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她，也许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你，我们彼此是陌生的，对吗？我们不认识。现在那我这么说姊妹是为了和你接触一下，换句话说，看见吗？有件事情正在发生，我无法解释它，这是超自然的，超越我所能知道的，但是不管怎样，有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也发生在我身上。那如果你站在我们的主救主的面前，那么父若向他启示什么，他准会知道你的难处是什么，为什么到这里来，对吗？主会告诉你那些事儿。所以那我说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因为当异象在运行时，我还在讲但并不知道，那有一天我从磁带里才听到它，但人们在后头想要说点什么我并不知道，我不停地讲异象的内容，因为异象把我带到别的地方，什么地方我看见什么就讲出来，过后我再转回来，你们是这些事的审判官，若是神知道你生活中的事是真是假你都知道，但我不知道，然而他若以超自然的样式出现，并且知道你的生活情形，又告诉你那些是什么，如果真有那些事儿，所告诉你的事儿也一定是真的，对不对？现在他是否愿意做我不知道，但是你注意到吗？我这样与你说话好像外面的信徒也可以明白。那有一次耶稣叫一位妇人拿水给他喝，他叫他是有目的的，以便与他说话，注意他交谈了许久，然后就直接引到点子上，他说去叫你的丈夫也来。那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这就是他的问题。主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说他对耶稣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就会告诉我们一切的事情。但他是谁呢？他说你一定是个先知。那现在注意，知晓人心秘密是弥赛亚的一个迹象，对不对？井边的那位妇人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知道这些事儿。我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看到吗？一个迹象，神同在的弥赛亚的迹象。那对于那些称此为读心术或巫术的人来说会有什么遭遇呢？我不知道。不过主与那妇人谈话目的是要弄清楚他的难处。那我不认得你，你也不认得我，但是圣灵会启示一些事儿，让你知道那是真的。那这一点我不知道，那过后你就会说我借着某种方式知道了，是不是？你相信那是主耶稣基督吗？你相信？会众也同样相信吗？那如果是，请举起你们的手。愿主应允我们，这是我的祷告。你可能纳闷我为什么在这拖延时间在等候，那圣灵正环绕着我每一个地方，明白吗？通常我会让病人自己单独出去，那是不一样的，但这里有一队人，一整队的人就站在我的后面，他们从这里排到外面去，四面八方都有，在我的后面每一个地方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灵，要单单分出某一个灵，我可能往这边看恰好看见有人坐在这里，明白吗？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正是神在至高的恩典里所要行的事，看神会自己掌管，我不能掌管。但我看到一位男人站在这个妇人的旁边，那是一个病人，那不是你的丈夫，是你家的一个朋友，是一个朋友，那人是基督徒， 我看见他正在做准备，有一位医生已经给他检查过了，拿东西给他放在嘴里喝，那东西进入他的胃，是患溃疡的胃。他上了手术台，手术立即就进行，你走过去站在他站的地方。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对吗？如果事情举手，若主耶稣在这里知道你所求的事，即使不是为你自己的，是为别人的，那么他会应允我们的恳求吗？你现在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吗？从前他拥有什么能力，现在同样拥有，会众也同样相信吗？我们的天父，我以祷告的方式按手在这位妇人身上，正像他站在这里，以基督徒的身份代替另一个人。你在这里代替我们大家，你代替我们像罪人一样受死，像医治者一样担当我们的疾病。父啊，有一天你以不朽的生命在复活中代替我们，我们为此感谢你。我祝愿这妇人，当他去到他所代表的那个人面前时，愿那个人不至于死，而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以痊愈。阿们。那告诉你的朋友，你把你手里的这块手帕放在那个人的身上。会众应该会被全能神的能力所震撼，我们要是安静地看着这些事发生，那就奇怪了。过来好吗，女士？我们彼此不认识对吗？我不认识你，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你，然而今晚你站在这里，我也站在你面前，我们都在全能神我们的父面前。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所有这些人都是他的仆人吗？我们都是基督徒。你相信这伟大的身体，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今晚在这里联合在一起，就是这些基督徒吗？你自己也是一个基督徒。我看见有人躺下去，是一个女人，她跌倒了，你得了某种眩晕症，是那样昏过去或四肢无力。我看见有点东西，是一个门或你要穿过什么东西，那通过时那它是屏风门，你穿过时跌倒了，跌伤了你的踝骨，是左踝骨，他们在你的踝关节上松松的裹了一条绷带，它没有医好。你就在想，若能走到讲台这边来，耶稣基督将会医好你。这是真的，如果是就举起手来。你相信你正住在神的同在当中吗？那么若我得到主的灵的恩膏来告诉你那些没有人能知道的事，或许只有你自己和神知道，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信徒对吗？主说这些神迹将随着信的人，他说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这是不是真的？那么到这里来接受医治吧。哦，神呐，我们的父，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创造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赐信心给我们的姊妹，你的道，你儿子的复活，你现在与我们的同在。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他的病已经医好了。阿们。神祝福你姊妹。要信心，全心的相信。看来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女士。神知道你的一切，我不知道，但你确信某种东西正在运行。也许与你第一次上来时所想的有些不同，但这些事儿的成就是因为主的同在。那不是我，我只是一个人， 坐在那边的先生，你相信耶稣已经医好你的胃病了吗？你相信主耶稣要使你痊愈吗？你若全心相信的话，很好。那边那位穿红衬衫的，你回家去，随你所愿吃你所爱吃的吧。你的信心已经使你痊愈了，先生。你并不知道这事儿是如何成就的，你以为那是胃溃疡，但其实那是胃癌。因为站在这里的妇人也是受癌症折磨，那癌症已经从这里被拿走了。你患有癌症是在乳房上，且在恶化，医生告诉你癌在恶化，是在你的左边，对吗？你相信现在能痊愈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的病得医治，神祝福你。要信心，尽心尽性尽意的相信。只要相信，那是唯一神让你做的。是的，弟兄，只要有信心。我看见一种灵在一个男人上面，他坐在这里正看着我。这事儿与另一个男人有关，两人在一起。你患有疝气，对不对，先生？是的，就是坐在那里的先生，对不对？你们两个都患有疝气，如果是请举起手。注意那个，现在你要全心的相信，神祝福你。你现在相信吗？应该有信心。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是不是，女士？我不认识你，但这里有一位他认得你，那是我们的天父，他晓得你的一切。你患有一种神经性的疾病，但那并不是你来此的所有目的。你也患有其他的病，你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为另一个人，那是一个大约18、19岁的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患有神经性的疾病。我看见你去找一个医生，他就给他按某种方法治疗，那是很厉害的治疗。这孩子患有神经病，他烦躁，他很难为情，不愿意到人多的地方去。他是个基督徒，但是魔鬼捆绑他，他害怕到教堂来。你已经得了医治，现在就带他来，他也可得医治。神祝福你。要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使你好了。人群中有人在说话，你全心相信吗，先生？你当基督徒有多久了？很长吗？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圣灵在这里吗？我不认识你，神却认识你。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但他知道你的一切。先生，你有些特别的事，请会众保持敬畏的心，不要打扰聚会，要存敬畏的心。你可以回家去吃你想吃的东西，主耶稣已经医治了你的胃病，神祝福你。 相信，对神要有信心。我一直看见有样奇怪的东西在你的周围，先生，我说不出它是什么，等一会儿。哦，那是一堵墙，是一个地方。我看见你来自一个地方，是一个监狱之类的地方。是印第安纳州的密歇根城。你来这里是因为你神经有毛病，你的妻子也被某件事所烦恼，这事儿跟一个上了岁数的妇人有关，她得癌症住在医院里，那是你的母亲，你的岳母，你也是一位传道人，你的名字是麦基尼牧师，是的，对吧？现在一切都会好的，弟兄。全能的神，生命的创造者，此时愿你祝福这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求神怜悯。你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请仔细的看，先生，你有心事不是吗？是一个朋友患了癌症，对吗？你有个小姑娘，你对她很挂心，她有小儿麻痹症，对吗？如果事情站起来，哦，神啊，请你施怜悯给我们这位朋友，他正代表另一个人，主啊，愿他的意愿得应允，照着你的道，就像你所应许的说，你们无论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那天使，那光，他又迅速地回到这边的这个人身上。我想是我的朋友坐在那里，是弗洛诺高弟兄，我正看着他，我相信是的，可能是他吸引我的注意力，我不是神经错乱了，但看起来那光就在那儿。坐在那边的那位女士有关节炎，对吗，女士？那光正在她站的地方，那是给你的。患关节炎的女士，坐在你身边的那位女士也有需要，她的腰有毛病，是不是？你也患有结肠炎，对吗？你相信耶稣医治了你吗？把手放在你的朋友身上，然后你们大家互相把手按在对方身上。全能的神，生命的创造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赐福给你的这些使女，主啊，求你成就他们心中所愿的，使他们得以痊愈，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的，把病人带来，请过来，女士。好的，我要你背着那孩子看着我。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我对你是一个陌生人，对吗？那么女士，你全心相信吗？好的，你到这里来是，你不是这里的人，这不是你的孩子，你是一个，你是照顾这个孩子的，但你来是由于甲状腺，你要照顾这个小孩，这小孩有一个，这个小孩有一个姊妹，是个姐姐，她眼睛有毛病，她孩子们的母亲是天主教徒，你来之前她曾告诉你，若是孩子得医治，她就会成为一位信徒。 让我们低头祷告。全能的神，永恒生命的创造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请你赐下你的祝福给这个孩子，成就医治的事。主啊，愿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现在也使这孩子眼睛恢复正常。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祈求。让我们低着头相信，请大家等一会儿，每个人都低着头，请闭起眼睛，我要为孩子祷告。是怜悯的神呢，请你赐下祝福给这个孩子，使他好起来。我奉耶稣的名祷告。现在请大家抬起头来看这里，亲爱的，向上看，这里看着伯拉罕弟兄，这小孩是斜视的，是斜眼的。现在这样看，亲爱的，看这里，好，再往后看，看那里，朝这里看着我，他的眼睛现在与你们一样是正常的。好的，你可以带他走了，告诉他母亲。让我们都说赞美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愿你的恩典临到这里，愿你以神迹奇事异能感动每个人，使人们知道你是基督神的儿子。愿每个人都称颂主，愿你应允这些祝福，奉我们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女士，这位女士已经差不多完全瞎了，她的眼睛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别的希望了。你要来相信，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生命之主，祈求你怜悯我这位姊妹，她的先辈曾在这山上背起十字架服侍你，今晚这是她的孩子，他跌倒在黑暗里跌跌撞撞，大有怜悯的父啊，医治他。主啊，求你医治他，你已经赐给我们能力胜过鬼魔，你应许过了，我相信你，在我里面的每一条神经都相信。主啊，我祈求你加添我们两个人的力量，好让圣灵可以即刻来到。我斥责那叫我姊妹眼瞎的盲灵，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请会众仍旧低着头。现在我要你看着我，那瞎眼的灵刚离开，对不对？你看见我的脸吗？你能把手放在我脸上，摸一下我的鼻子吗？很好。你的视力恢复了。你们可以抬起头来，会众们，我让他现在摸一下我的鼻子，来吧，女士，高高兴兴的回去吧，你已经得医治了，姊妹，你全心相信吗？相信神已经让的糖尿病离开你了，并且你已经痊愈了吗？你全心相信吗？神祝福你，高高兴兴的回去吧，说感谢主的恩典，神祝福你。你相信他吗，先生？你想神会拿掉你的胃病让你回家吃晚饭吗？是的，他已经做了，神祝福你。对神的医治来说，肾病算不了什么，他能完全治好的，你全心相信吗？到这里来，父啊，奉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医治这位姊妹。阿们。去吧，不要疑惑，只要全心相信就必得着了。等一会儿，有样东西在我面前，是一栋大房子。现在请大家存敬畏的心，我们的天父正在说件事儿。 我看见一栋建筑一直出现在我面前，它位于城市中，那城市建在一个峡谷里，有一个巨型的高塔螺旋的耸立在其中，在很高的位置上，有点像螺旋的形状。这个移走了，它还在移动，移到某个角落，是一个妇人，他正被几个关爱他的人带往一个诊所，是梅玉弟兄的诊所。这位妇人来自密歇根，他们带他去检查，但医生找不出他的问题是什么，那是脑子的疾病。有人在这里正坐在某处，是一个女人，情况相当的严重。哦，她在哪儿？神祝福你，女士，躺在那个担架上的就是你，站起来吧，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你已经好了。让我们大家起立，全能的神，生命的创造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求你祝福这些人。